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38章、39章。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，分为两大部分，1到39章为第一部分，第一大部分的最后4章36至39章是一个历史的插段，也是过渡到第二大部分的桥梁。36至39章都是在讲西西家王的故事。上周六我们学了36章、37章，今天的38、39章在列王记下20章还有历代志下32章历史书里面都有记载。历史事件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，唯独以赛亚书38章记载了西西家的祷告诗歌，列王记跟历代志都是没有。38章可以分为3个段落，1到8节西西家王濒临死亡却得到了医治，9到20节是第二段，是西西家王的诗歌，最后2节21至22节是结语。好，我们仔细来看这一章的内容。第一节，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第一节才说应当留遗嘱，4到5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，你又回去告诉西西家说要给他多活15年。哎呀，真的当先知啊，当神的仆人不容易，你要看人的话，这变去变来的真的是很讨人厌的，但是神是借着先知说话，是传达神的信息，不是这个仆人他自己想要说什么说什么的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给西西家王的话出现大逆转的原因，就是2到3节，这个必死的人他在神面前祷告。我们来看2到3节他怎么祷告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哎，神改变心意了，给他增加15年的寿数。为什么呢？西西家向神呼求祷告，求神纪念自己诚实的善行。他做了些什么事呢？列王记下、历代志下记载了西西家王他做了改革，他废去丘坛，毁坏柱像，砍下木偶，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，因为到那时候以色列人仍然是向铜蛇来烧香敬拜。西西家王还带领百姓守逾越节，恢复利未人的祭司敬拜班次。西西家王带领百姓归向神，但亚述王基拿西利来侵入犹大，围困一切坚固城，想要攻破占据的时候，西西家王带领勇士修筑水道，把城外的水泉引入耶路撒冷城。西西家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，所以西西家自己认为自己在神的面前有善行，有完全的心，求神怜悯他，医治他。我们读了西西家的历史，神在圣经当中给他很高的评价，应该是大卫王之后的最好最好的一个王了。神听了他的祷告，看起来也对啊，好像是因为他的善行啊，这个王不错，很好。不过呢，列王记下18章也记载，这个时候的西西家已经不是那样依靠神了，他转去依靠埃及、靠巴比伦这些外国的政治势力。后来他还降服于亚述啊，上周我们也读到了。去跟人家进贡，巴结人家，还被人家羞辱。那以赛亚书38章4到6节说，耶和华神立刻让以赛亚先知回去告诉西西家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。第6节说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也要保护这城。同样的内容在列王记下20章6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是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救你，多给你15年的寿数。哦， 原来是神为他自己的名，还有为着他跟大卫立的约的缘故而拯救他、医治他，而且要多给他15年的寿数。如果去读历史，你就会看见，后来他的儿子做了王，他登基的时候还才有12岁，就是说他连一个继这么好的王，连个继承王位的太子都没有，是神为着要让大卫家有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所以再加给他15年寿数的。你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神会听啊、神会改变心意，扭转我们的这个环境呢？俗话就会说啊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是不是？你会哭穷、会叫苦的人，就会得着他想要的东西，是这样吗？西西家也用这一招吗？好像是哦。神啊，我有功劳啊，我是个好王，你看看我过去为你做了这个那个那个的善事，然后就流泪痛哭，哭给神看，神就立刻答应了。如果只是看这一章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哎，是好像是这样，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神是看见这个王流泪背后的那颗心，不是我们苦苦哀求而得到，也不是因为过去我们做出过什么样的功劳啊，或者我们现在啊、哎，我们在教会服侍很多，我讲道啊，我给人传福音，我做了很多的服侍，没有功劳有苦劳，可以换取神垂听我们祷告，都不是。神回心转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因为神立约的爱，是因为神立约的爱。神的主权不能改变，他不会改变，好像是哎呀，我这样做的不好，我这不好的人，神还是爱我的，那么我干嘛还要祷告呢？是为了让神儿女的心意可以与神一致，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。再说一次，神会掌管，为什么还要我们祷告呢？而且耶稣还教导我们祷告要恒切，要不住的祷告，一天一次都不够，3次也不够，一天要7次赞美神。为什么？是为了让你我的心意可以与神的一致。阿们。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这样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当我们的祷告与神的旨意一样的时候，神就纪念他立约的爱，神就成就他的应许，他就很喜欢。所以我们祷告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所求于神的是合他心意的，在他的心意当中。神不是因为西西家王有诚实的心，也不是因为西西家王的功劳很大给他多活15年，而是因为神的名的缘故，因为神给大卫的应许，神纪念他自己和大卫的约定，并且神做事有他自己的目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就是很多的基督徒为生病的家人祷告的时候，就会用这个说啊，主啊，求你给他医治他，给他多活15年。我就干过这种事。我公公来吉米出生的时候来探亲啊，帮我们看 baby， 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。当时我就想，哎呀，我不知道嘛，我刚刚才信主，我就说哇，这么厉害的神啊，可以求15年。那时候我公公69岁，68岁，我说啊，这个孙子都还小啊，他也还年轻啊，主啊，请你多给他活15年。但现在已经20年都过去了，我公公还活着，他也比以前更多一点认识神。其实不能妄求的，求神赦免我。你西西家他也没有求几年啊？没有啊，西西家自己并没有求15年的寿命，是神主动给他的。那我就感谢神，我当时求我公公长寿，多活15年，我是想说，哦，主啊，要让他，我更多的是要让存留他的性命，让他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彻底的悔改认罪，真的认识你得着救恩，这一点我相信是合神心意的。西西家并没有自己求，是神主动的给他15年的寿命。西西家王本来必死的疾病得康复， 也成为耶路撒冷被围困会得到保守的象征。因为西西家依靠神，他得医治十年之后，就是前面的两章，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耶路撒冷，然后时光倒流的神迹给西西家一个兆头。第七节，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，我先给你一个兆头，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，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十度。哎，太阳是神造的，太阳的影子自然的正常的是向前移动，这里是向后退了十度，完全违反了神创造的自然的秩序。宇宙是神造的，那创造太阳的这位真神，当然他可以命令太阳改变。这种神迹的现象也出现在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，对不对？太阳在空中停住不落下有一天之久。第九节，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，就做了一首诗歌啊，这是以赛亚书独有的记载，列王记下跟历代志下都没有。这首诗歌可以分成三段，十到十四节是哀歌，十五然后到十七节是感恩的诗歌，后面就变成赞美，这个很符合这个诗篇里面我们常常读到的那些哀歌的模式，就是这样，开始是哀叹，最后都变成赞美，因为神就是给我们带来盼望的神，就是在我们的难处当中拯救我们的神，让我们从哀哭变成跳舞，感谢主。第十节到十三节，我给大家念一下，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，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，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，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，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，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，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，或将性命卷起像直布的卷布一样，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，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，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，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，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。那时候西西家是正值中年啊，事业正是兴起，却不得享受了，不得再见面了，生离死别真的是悲哀啊。十二到十三节两次提到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，好像是早上才起来突然就变成晚上了，才刚开始就结束了，这真是人生的悲哀。十四节，我像燕子呢喃，像百合鸣叫，又像鸽子哀鸣，我因仰视眼睛困倦，耶和华我受欺压，求你为我作保。你看他身为一个君王这样尊贵的身份，他却完全的无助无奈，要死了，他只有向神哀求，求主给他做保护者。这个病得要死的人，现在神医治了他，还可以多活十五年，人怎么敢想呢？你看我们见过多少就是临终的人，你想想一个临终的病人，医生都宣布死亡了，不但得了医治，还可以多活十五年，这么大的恩典，你怎么能用言语来表达谢恩呢？哎呀，这个当事人都感恩啊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所以十五到十七节这个诗歌的第二段就是一个转折，由哀歌转成感恩的诗歌。十五节，我可说什么呢？他应允我的，也给我成就了，我因心里的苦楚，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。悄悄而行的意思就是我谦卑的活着，谦卑的跟着 这一位大能者。哎，你想象一下啊，如果我们现在是面对面的聚会，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很尊贵的人在我们的聚会当中，那我们每一个人你都会自然的谦卑，说话做事都要小小心心的，是不是？不会冒失开口，做事也会三思而行。那西西家祷告，他说他这一生的年日在这位天地的至高者面前，只有存敬畏的态度，存谦卑的心来跟随的意思。我们读到这里，一会儿我们看三十九章，他可完全就忘记了他这种的谦卑的态度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 要求圣灵关照，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。在祷告的时候，我相信，西西家在做事祷告的时候，他是心是真的。像我们也是啊，常常都祷告的时候，特别的觉得呀，只要神，单单要神。但是很快我们就会又软弱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夸口，一刻都不能离开神。十六节，主啊，人得存活乃在于此，我灵存活也全在此，所以求你使我痊愈，仍然存活。三次提到存活，人得以存活，在于人对主有谦卑敬畏的态度。如果人忘记我们活着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那我们就会可能言行就会狂傲，就做一些不适当的事情。那我说我自己啊，不信主之前，我也有狂傲，就是口出狂言的时候，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羞愧啊。那信主之后呀，喝水都感恩啊，看见树木花草啊，今天小燕给我发她花园里面的花，我说啊，这么漂亮，呼吸一口空气，在阳光下走路啊，你都会感恩。我是早上起来，我都会习惯空腹吃一个苹果，我为这个苹果，我也向神感恩。神的儿女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赐福供应的神，你就会忍不住向神感恩啊。我们这个平台啊，我们每天下午1点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祷告，其中我们的感恩的时段，弟兄姊妹数算的每一个恩典都让我们感动啊。我们这个守望祷告已经持续了10个多月了，参加的姊妹们都经历到神更多的改变。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祷告激起你祷告的生命啊，跟神的关系，然后你到你自己的教会也去这样服侍。如果你想要来参加，想要改变生命，想要经历神的大爱更多的话，也欢迎你参加啊。你不一定每天都来，你可以的时间你上线就可以了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。上班的你可以周末的时候选择一天参加，都欢迎大家。当然你也不一定参加我们，你在你自己，但是你一定要在你自己的教会有一个真实祷告的生活。群体的祷告很重要，当然你自己跟神的祷告同样重要。自己养成这样祷告的生活，你在聚会当中你就可以去带去给其他肢体带去祝福。那你一个人也不行，你需要跟大家一起。一个感恩的人就是一个快乐的人，就会是一个谦卑的人。17节，看哪，我受大苦，本为使我得平安，你因爱我的灵魂，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，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。17节把感恩的话做个总结，也达到高潮。这个平安是因为神把我一切的罪都扔在背后啊，赦免了我的罪，不再纪念我的罪，使我得着赦罪的平安。受苦包括身体的疾病，还有生活的波折。如果我们从受苦的苦难当中学会了一个功课，那么神就会把苦难变成祝福，我们就可以因着所受的苦难跟神和好，就得着属神的平安。但是如果在苦难中我们硬着心不肯回头，那就是白白受苦了。西西家祷告说，我受大苦是为了使我得平安。神他不是要折磨我，他不是要虐待我，神容许苦难临到我是为了让我回转得着平安。我相信我们中间的许多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，神爱我们的灵魂，使我们得着祝福，真的是可以跟西西家王这样的阿们啊，有一样的共鸣。那18到20节就是第三段，从哀歌到感恩，现在变成颂赞的诗歌。18节，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，死亡不能颂扬你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。当然咯，在阴间的下坑的都是不幸的人，不幸的人的地狱里面当然就不会赞美神了。19节，只有活人必称谢你，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，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。赞美神的人，一个真实敬拜神的人，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，所以 不只是活在人间，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会赞美，就是回到天家，也会一直赞美神。这就是启示录说的，启示录里面说的，在天堂就是只有赞美敬拜神的声音。二十节，耶和华肯救我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把这首祷告诗歌做个总结，我们能有同样的体会吗？一想到主为我们舍命，救我们脱离地狱、硫磺、火符、可怕的永远的死亡，哎呀，我们的感恩赞美的祷告也同样的是愿意把自己所有的献给神，来回报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大恩典，是不是这样？最后的两节，21、22节，以赛亚说，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，碗必痊愈。西西家问说，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？那根据历史书啊，列王记下20章1到11节的那个事件先后顺序的记载，应该是西西家病得要死，然后西西家就祷告，然后就贴这个无花果饼，然后以赛亚又祷告，然后就得到日影后退10度的兆头，最后就病得痊愈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。那这里的21到22节是采用倒叙的手法，应该是作为引入下一章的伏笔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38章我们要学习的真理。神垂听人的祷告，并不是因为人的虔诚和功劳啊，人都是罪人，人心就是败坏的，能够做什么事情都是神的恩典，没什么可夸的啊。所以神垂听人的祷告，不是因为人的功劳，不是因为人有多敬虔，也不是因为人比较会祷告的方法，苦苦哀求啊，都不是，而是因为神立约的爱，因为神他是信实的神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们应该打破这种传统，只为了今生啊，有个好的生活而活着的心态来面对人生。哎，不信主之前我们就是这样，哎呀，生下来就要给孩子上好的学校，找好的学区，好的房子，好的工作，反正就是只为今生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以认罪悔改，让自己的老肉体死。我不是要体贴肉体，哎呀，过个好的安逸的生活，高工资啊，高享受。反正基督徒应该是认罪悔改，弃绝，让自己的老肉体死，让主在我们里面活，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仅仅只有一生短暂的时光，积极的去过一个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有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我给大家的思考题第一题，就是说当你自己的亲人啊、家人生病的时候，或者你自己生病的时候，你会怎样去祷告？从西西家的经历，你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我们接着来看39章，只有短短的8节，可以分为3段。1到2节就是巴比伦的使者来访问，然后西西家做出怎样的反应。3到4节是可以做第二段，以赛亚先知与西西家的对话。最后的5到8节就是以赛亚预言以色列人的被掳。前面我们学完36至38章，西西家能够在患难中仰望神，在病痛当中他倚靠神，谦卑。但是39章他却不能在顺境中来专一的信靠神。今天的诗歌选得很体贴啊，谢谢龙弟兄。39章的背景发生在西西家王大病得医治之后，当时的国际局势是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旦带头反抗亚述帝国，他要联合周围的国家来加入他的联盟，他想要来推翻来反抗这个亚述。那第一节，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得痊愈，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哎，人家来送礼物给你，你不要太得意忘形哦，不要太开心，反而是要小心。巴比伦王表面上是来慰问犹大王西西家大病得痊愈，其实是带有自私的政治目的的。 巴比伦的使者带来的书信是什么内容？圣经这里没有详细的说，但是第二节从西西家王起身来表示，来展示整个国家的资源、武力。书信应该是米罗达巴拉旦邀请犹大国加入巴比伦背叛亚述的计划，而西西家迫不及待的就投入了。因为第二节说西西家喜欢见使者，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，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中和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西西家王这样做的原因，就是为了反叛亚述，想要与巴比伦结盟。为了证明自己有足够的军力，所以就展示所有的国力武器给巴比伦的使者看。我们读到这里会觉得，哎呦，西西家王怎么这么快就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和依靠呢？人家是来探病的，西西家，你给人家看了干什么？在不认识神的人面前，这个病得要死的自己是怎么好的？他没有为神做见证啊，这么大的恩典。人家是来看你的病呢，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，但是这么大的恩典，西西家王一个字都不提不说。哎，想一想，今天我们在不认识主的这些熟人啊、家人啊、客人面前，是不是也这样？哎，不好意思说，神拯救我们的大恩典呢，完全不提主耶稣的名字，一心只想要讨好对方，只怕人家觉得我们信靠主啊！你看你，哎呀，你这大学生，你这个怎么跑去信耶稣呢？信个洋教呢？我们也是这样吗？其实，所以啊，不要，我们不要觉得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这些圣经的人物，哎呀，怎么这样啊，忘恩呢？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很胆小的，也是常常不敢为主做见证的。西西家王在没有病痛了，没有死亡的威胁，没有外敌侵扰的这相对暂时安乐的环境中，他真实的心就显露出来了。这也是我们普遍基督徒的状态，教会也是如此。在逼迫中啊，我们追求主啊，多多的聚会，甚至通宵祷告啊，紧紧的依靠主，生命就有成长啊，教会就有发展，信主的人数增多。可是，在顺境中，却犯罪啊，教会啊，基督徒啊，犯罪啊，冷淡。我们思考题的第二题是这样说：我们是否能记得神才是不变的依靠？我们在困境中，我们可能会仰望神，但是在顺境中，我们却很容易又回到从前习惯了依靠自己的那种状态。你有这样的经历吗？等一下我们可以回应分享。好，我们接着看3到4节。先知以赛亚与西西家王简单的对话，第3节，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，问他说："这些人说什么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？"西西家说："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。"好像哇，他自己很厉害哦，人家远道而来，就是不远万里来看他。第3节，先知问了2个简单的问题，西西家王只回答第二个问题。没有回答前一个问题，回避问题就是表示心中有鬼。第4节，先知接着问："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"西西家说："凡我家中所有的，他们都看见了，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"列王记下18章1到3节5节啊，还有13到15节，记载了详细的过程，战败了，赔款全部给了亚述王。可是并没有换来一点的和平，凌辱责罚还是临到了犹大国。亚述大军围攻耶路撒冷。上周六我们看了37章，西西家王来到殿中祷告耶和华。先知都是替神说话的，都不是说个人自己的意思的。第5节，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："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，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"这是耶和华说的。5节、6节两次前后提到是耶和华说的，好像是君王的圣旨一样，盖上印，一个那个双引号，是耶和华说的。你没有一样不给巴比伦的使者看的，是不是？ 那将来也会一样不留的要被掳到巴比伦去。第七节，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，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，第八节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哎呀，第八节这个王的回答会让我们读者觉得惊讶，因为他好像眼光短浅，只顾眼前，只顾自己的年日是太平稳固，不关心日后的日子，还不如我们这些华人啊，不信主的，我们都会要为子孙考虑嘛，将来的子孙要发生灾难，他好像不关心。历代志下32章有交代，为什么西西家在世的日子可以太平？历代志下32章24到26节这样说：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就祷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，赐他一个兆头。西西家却没有照耶和华给他的恩典报答神，因他心里骄傲，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。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，就一同自卑，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。一个只图眼前没有属灵的国度观的父亲，也不会影响教导出敬畏神的孩子。西西家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马拿西做王。马拿西是一个最坏的王，最好的王的儿子却是最坏的。西西家的例子给我们今天这些做父母的很大的提醒，在今天的社会中，如何教导我们从小生长在这种忧郁环境中的儿女，教孩子学习谦卑，教孩子要倚靠神，关怀别人，专心的仰望神。我们两个儿子以前在一个韩国人的英文堂聚会啊，那个牧师他在温哥华东区，这里有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，他长期的在这里服侍，带着儿子带着女儿，长期就是住在那种随时都会有流浪的人来敲门，就是醉酒的人在旁边这样的。但是他的儿子长大以后，这个牧师就是家里众多姐妹老幺才生到这个儿子啊，这些韩国人真的是让人敬佩，这不唯独的儿子献给神。好，他现在他的儿子就是现在可能快30岁了，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，也是献给神啊，去读神学做青年人的牧师。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也一起来继承这个信仰，依靠神才是有智慧的父母啊，不是我们自己很好，然后孩子就都不认识神。39章发生的事情背后是有神的目的的。历代志下32章31节这样说：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，唯有一件事，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，反问国中所献的奇事，这件事神离开他。为什么呢？要试验他，好知道他心内如何。39章巴比伦王的使者是神派来的，为要试验西西家王的心，然而他失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面对的日常生活是不是神让他发生来试验我们的呢？我们今天要小心行事，如果不知道不明白怎么办呢？有一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，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31篇：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常常的谦卑求问神。这个短短的诗篇如果背下来，就可以提醒我们，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。如果我们肯谦卑的话，就赢了一大半了。我们总结一下39章我们应该学习的真理。我们人的弱点啊，常常是在安逸的环境里面就彰显出来，因为困难的情况我们会迫使我们不得不依靠神仰望神，但是一旦环境顺利了，我们就 放松了，我们就又回到依靠自己的心态里面去了，而且会以眼前种种所拥有的一点点的成就去夸口。还有啊，今天我们虽然信了主，是否也会不自觉地去炫耀自己的成就、财富和能力呢？真正属灵的人懂得在困境当中要坚忍地依靠神，在顺境当中依然保持一颗单纯的心，仰望神，谦卑的态度来持守神的真道，并且在凡事上懂得向神感恩。这就是这一章我们要应该要学习的教训。最后我们说一下38章、39章放在以赛亚书第一大部分的最后，好像有点突然。我们来说一下，应该是有两个原因的。首先呢，因为从40章之后啊，我们下次就会学到第二大部分了。从40章之后的以赛亚书第二大部分，历史的舞台上的强国就不再是亚述了，而变成巴比伦。可能是要把39章放在第一大部分作为结尾，可以有一个伏笔的原因吧。还有啊，在以赛亚书7章14节，神就记着以赛亚先知对西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说，我要给你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当时的人就可能会说，哎呀，那从人看来，从历史上看，王的儿子啊，就是西西家了嘛。亚述国来攻打犹大的时候，神拯救了耶路撒冷，可是后来巴比伦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神并没有拯救他，而是被掳了。列王记下18章5到7节这样说，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，因为他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无论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。哎呀，这个圣经对他的评价很高啊，就是在列王记下18章这里。那38章西西家，我们刚才看了，他确实有属灵的一面，但是刚刚的39章又记载他的软弱。虽然西西家是一个在历史上很好的王，但他不是神应许的那个儿子以马内利。西西家不是那位弥赛亚，不是救赎主。让所有以赛亚书的读者的眼光从西西家王的身上转移，继续的期望那位真正的以马内利的到来，就进入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今天我们学完了以赛亚书1到39章啊，不容易啊，其中好多内容其实不容易明白的，坚持下来的弟兄姊妹一定都会有很有得着。你应该给你自己鼓励一下，也感谢主带领我们坚持学习，也谢谢弟兄姊妹的陪伴。我们下一个礼拜六我们会有一次特别的聚会，就是为着这半年多来学这一卷书有些什么得着啊，或者感恩的见证啊，或者你这段时间来的生命的改变啊，都可以啊。我小燕会发一个通知，暂时做一次的休整，特别的聚会，我们也可以有回顾啊，你这从第一章到现在，你学了什么？你有些什么得着？你的生命有些什么改变？就欢迎在下一次来分享啊。具体要怎么操作呢？我们请主持人小燕姊妹她会告诉大家啊。我们可能像上回一样，我们报个名啊之类的。就是让我们有限的时间内能够井然有序，并且听到大家很好的分享，来彼此的激励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